简杰克怔住了。让我和 DMG 经营，北柴股份董事会讨论通过了。田野道，我们来的前一天董事会讨论了，大家认同孙董的建议。孙和平说，是的，简先生，这是我慎重考虑后提出来的。我说服董事们的理由是，我们要创造一个伟大企业，就要有伟大的胸怀，就要善于吸收利用一切成熟的好经验。在资本市场上， DMG 曾经是我们的对手，将来也许还会成为我们的对手，但并不妨碍双方之间基于共同利益而合作共事。就算从财务投资角度看， DMG 也希望把公司业绩搞上去，将来能把手上的股权卖出个好价钱。而 DMG 的经营管理无疑是国际一流的，已经在亚洲各国成功改造了不少大型企业。简杰克半晌没说话，看着沙发对面的一幅西洋油画，不知在想啥。孙和平认定这假洋鬼子没想到他会这么建议，便又说，知道我为啥会这么考虑吗？简先生，是您提醒了我。你对正大重机任延安先生说过，您赞赏他那双粗糙的劳动的大手，但更赞赏的是优秀的大脑。简杰克这才缓缓道，孙先生，我当时的原话是，作为一个现代管理者，仅有一双粗糙的手是不够的，甚至已经不是必须的了，更应该拥有的是优秀的大脑。 DMG 的原则是用优秀的大脑去驱动创造。孙和平机长叫道，对，用优秀的大脑去驱动创造，这正是未来希望汽车和正大重机要走的路。简先生，尽管现在是我控股，但我们双方理念相同，合作并不存在任何障碍。我和北柴股份董事会支持您和 DMG 在世界范围内聘请优秀专家进行管理，我们共同分享他的成长。简杰克连连点头， OK， 由衷地感叹说，孙先生，您让我大跌眼镜，我怎么也没想到您会这么有胸怀，这么有眼光，还这么有勇气，竟然能在一场资本市场的激战过后迅速一个立正转身，和昨日的敌手结成利益的盟友，并且毫不犹豫地将阵地交给昨日敌手。孙和平笑道，资本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敌人，这是我和北柴股份的理念。也许哪一天我也会和北重进行这样的合作。简先生，如果您同意的话，希望您和 DMG 尽快考虑希望汽车的经营团队。简杰克说，好，我争取在股改完成前后组建这支国际团队。田野说，这样最好不过，也能为希望汽车股改提供一份利好。简杰克又问，那么正大重机的团队呢，是不是放在一起考虑？孙和平摆摆手，恐怕暂时不能考虑，任延安团队经营管理水平能够应付局面，宜稳不宜乱，另外我对任延安的经营班子有过承诺。简杰克是明白人，一听就懂。是的，我在正大重机的失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对任延安进行过承诺，他们就怕新团队进场啊。孙和平笑了，简先生，您若早想到这一点，也能像我一样在任延安家门口站4小时，正大重机可能就是 DMG 的了。遗憾的是，你不但没这么做，反而过早地暴露了自己的战略意图，就把事情搞被动了。作为一位美籍华人，你对中国特色的理解远在许多洋人之上，你们 DMG 注重资本和权力的结合，因此成就了不少项目，这就使你们有了底气。而我呢，从来不敢有这种底气。我坚持认为，在中国做事情，不但要和权力结合， 还要因地制宜，因人制宜，要把资本市场的普遍规律和具体项目的实际相结合。啊，对不起，可能有些班门弄斧了。简杰克不无夸张地鼓起了掌。 No， 这是一番接近真理的论述啊。孙和平感觉好极了，继续说，简先生，您对正大重机的战略设想并没错，任延安和现任班子必须退出历史舞台，将来正大重机也要按 DMG 模式在全球范围中组建优势团队，但我们需要3年的过渡时间。简杰克道，这就是说您从没考虑过让任延安团队长期经营他们的企业，只是实行了赎买政策，就像当年国家对民族工商业的改造。孙和平说，有这个意思，但我赎买的价格很高，任延安3年中的年薪将和我一样，每年300万，还有股权激励，他们现在都很满足。简杰克想了想，孙董，我还是有点疑惑，据我所知，任延安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我总认为他是个理想主义者，不会接受赎买。孙和平缓缓摇起了头，不，简先生，我更倾向于他是位现实主义者，像这种老同志兢兢业业奋斗了一生，得到了啥了？所以有些人就会去贪污受贿。任延安聪明啊，与其贪污受贿去犯罪，倒不如合法的一次性卖了自己。他为啥不卖给我们呢？何况我们迎合了他的民族主义情绪，让他在获得巨大经济利益的同时保持了理想主义者的尊严。简杰克笑了，孙先生，你很智慧啊，如果任延安知道你的这些真实想法，还会和您结盟对抗我和 DMG 吗？你毕竟夺走了凝聚着他们一生心血的企业，而且最终还要赶走他们，交给我们 DMG 经营。孙和平不无激情地打断了简杰克的话头，该夺走的就要夺走，一个伟大的企业必须由最好的团队去经营，比如 DMG，比如 GOP， 任延安和他的同仁应该具有这种胸怀，否则就不配进入这个伟大的企业。简杰克全听明白了，孙先生，你让我无话可说，起码在目前我无法怀疑您和北柴股份的真诚，如果您能保证这真诚的长期有效，我和 DMG 将视希望汽车和正大重机为自己的企业，不再考虑斩仓出局。孙和平笑道，哈，您和 DMG 还考虑过斩仓出局吗？要出局也应该把企业搞上去后高位出局啊，这才是 DMG 的获利模式嘛。不过简先生，我劝您别把合作的基础建立在真诚上，真诚只有在利益一致时成立，双方利益不一致甚至利益相反时，我们的真诚都将不复存在。简杰克手一拍，完全正确，孙先生，我们是不是该打开香槟了？对北柴股份的未来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上海会谈进行得十分成功，因为两个资本运作高手的高瞻远瞩，北柴股份和 DMG 一举从资本市场上的敌手变成了重要战略合作伙伴，让市场人士大跌眼镜。杨柳四后曾当着孙和平的面发表评论说，这是利益的结合，也是狼与狈的结合，道德风险极大。孙和平的回答是，如果惧怕风险，北重集团可以考虑现在退出。杨柳手一摆， No，当风险来临时，北重会果断退出，但不是现在。北重既然进入了角色，就要把角色演好。孙和平心里明白，杨柳仍希望获得由 DMG 团队经营带来的高回报，同时也用手上少数股权 对他和北柴股份进行有效遏制。这可恶的家伙。说来也巧，就在他飞赴上海和 DMG 进行战略结盟期间，北方重工股改开始投票。北方重工的股改命运，某种程度上预示着未来希望汽车的股改命运。在一个复杂多变的市场上，博弈是立体的、多层面的，对手和盟友的角色也在不断变化。因此，在北方重工投票前一天的晚上，他主动给杨柳通了个电话，了解相关情况，并希望股改方案能顺利通过。杨柳毫不领情，冷漠地声称，为了未来能有个健康向上、让广大投资者有信心的资本市场，北方重工准备承受失败的结果。余文发想，中国股市会记住这个日子。2005年7月29日，这日上证指数开盘1083点，收盘1084点，全天盘整。因担心非流通股全流通，造成股价下跌，股改后的股票仍在贴权，不但大股东送出的对价付诸东流，很多股票甚至不断创出新低。上证指数下探600点，甚至400点的预测不绝于耳。不少中小流通股东把减少损失的希望寄托到了股改博弈上，非流通大股东和中小流通股东的矛盾十分尖锐。北方重工因为有马毅和人民证券的高调反对，成了市场注目的焦点。近500名中小流通股东在马毅和人民证券的召唤下赶到汉江参加股改投票。全国100多家新闻机构和著名门户网站记者云集北重集团大厦，现场报道投票实况，北重大厦空前热闹起来。这一天，余文发不但陪马毅早早到场，还让林副总编率一个记者组进行全面采访。马毅以著名作家的身份出现在投票现场，本身就是媒体的大新闻，所以从他陪着马毅进入北重大厦那一刻开始，就一直被各路记者们的长枪短炮包围着，像当红影视明星的靓丽出场。到得18楼北重集团大会议室，一场由他和人民证券事先组织好的记者见面会迅即开始，闪光灯雷电般爆闪，晃得他们几乎睁不开眼。马毅作为著名作家，就这样和他一起站到了中国财经证券大舞台上。这个大舞台对他和人民证券很熟悉，对马毅来说还是相对陌生的。可马毅就是马毅，站在中国股市一个重要历史时刻的财经证券聚光灯下，毫无惬意。面对全国100多家媒体记者的话筒和镜头，微笑着开始了精心准备好的简短演说。我有一个梦，说的极富感情。我有一个梦，一个普通中国公民和中小投资者的梦。这个梦虽不关乎人权，但和美国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的梦在精神上是相同的。在我的梦中，这个国家能给他的公民一个法治的、既属于融资者又属于投资者的健全市场。在我的梦中，公民的资本投入能得到正当的回报，而不是扔进无底洞被控股大股东肆意的挥霍。在我的梦中，强势资本集团大腹翩翩的肚皮和中小股东上部丰满的钱袋能得到平等的投资机遇。在我的梦中，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评估体系能达到一致。在我的梦中，历史原罪能得到清算，凯撒归凯撒， 人民的归人民。我的梦想会实现吗？朋友们，当您意识到自己是这个国家的公民，而不是封建帝国臣民的时候，当你不再匍匐于地，期望着青天大老爷降恩垂怜的时候，当你挺直胸膛站起来，大声说出我反对的时候，这些梦想也许就快实现了。今天在这里看到这么多中小股东来投票，发出反对声音，我深感欣慰。因此，尽管我对中国资本市场的未来充满忧虑，但没失去应有的信心。因为股改毕竟开始了，一群群蚂蚁站起来了，一场伟大的博弈正在进行。在我看来，这不是一场利益争夺的内战，而是资本市场制度改革的实践。因此，它没有胜利者，也不会有失败者，有的应该是博弈后的双赢。那就让我们在博弈中结束此前不堪回首的历史，去赢得一个充满生命力的健康向上的伟大资本市场吧。记者和与会股东们的掌声响了起来，十分热烈。余文发也起劲鼓掌。鼓掌时注意到，杨柳不知道啥时候已经进了大会议室，正站在马毅前面不远处，微笑着向马毅挥手致意呢。马毅也看到了杨柳，在回答一位电台记者提问的间隙，向杨柳打招呼道：“杨主席啊，我来支持你了。”记者们这才发现了杨柳，长枪短炮换了方向。中央电视台记者提问道：“杨主席，您作为控股大股东，也能说说您的梦吗？或者说希望？”杨柳手里已拿着一篇文稿，看来事先也做了准备，但因为马毅抢先占据了话语制高点，杨柳不得不临场应变，说：“好，我就不念这篇已经准备好的稿子了，也像我十分尊敬的马主席一样，说说我和大股东北众集团的梦想吧。”这个梦想在许多地方和马主席的梦并不矛盾。在我的梦想中，一个正在创造经济奇迹的伟大国家，能给我和所有企业公民提供一个健康向上的资本市场。在我的梦想中，这个资本市场应该是经济的晴雨表，能准确反映经济的速度和本质，而不是低迷紊乱甚至反向显示。在我的梦想中，优良的中国资产能在正常的市场得到合理价格，而不是以垃圾价落入掠夺性资本的虎狼之口。在我的梦想中，当企业的发展需要资金支持时，得到各类投资者真诚的拥护，而不是厌恶和唾弃。在我的梦想中，当我和中国民族企业遭遇国际巨头恶意狙击时，我身后能站着13亿能给我资本力量的中国投资者。所以，我非常赞同马主席结尾时的话。我和马主席一样，对我们国家资本市场的未来充满信心。马主席说得好，股改博弈没有胜利者和失败者，有的只是双赢。我们结束了一段错误历史，让上帝的归上帝，市场的归市场，就将得到一个充满生命活力的伟大的市场。余文发带头为杨柳的演说鼓掌，又一阵热烈的掌声响了起来。直到这时，博弈的双方都保持着充分的理智，甚至可以说是彬彬有礼。余文发预计中的具有民粹主义倾向的喧哗和骚动并没发生。在马毅和杨柳演说过程中，虽有几位小股东的反对之声，但尚无形成喧哗和骚动的趋势。事后想想也正常，双方演说毕竟没具体涉及投票。这时，股权登记结束，股东大会即将开始。 王小飞要求记者们先退出会场，在场外等候投票结果。余文发因有投票权，不再退出之列。记者们陆续退出后，一帮满头大汗、手提相同塑料袋的男女，足有十几人蜂拥而入。这些人声称是股东，要参加股东大会。工作人员说，公告规定的股权登记时间已过，不让他们入场。喧哗和骚动开始爆发，场内股东代表颇为激烈地对门外那帮小股东进行声援。一时间骂声、叫声、口哨声四起，更有些情绪冲动的男性股东冲到门口为那帮小股东武力助阵，和保安撕扯起来，现场秩序一下子变得大乱。这时，一个上海口音的中年小股东跑到他和马一面前道：“侬要说话呀，他们是来支持侬，投反对票的，侬得让他们进来呀。”余文发正犹豫，马毅倒说话了：“这帮人不论是不是来投反对票的，都应该让他们进来。股东大会毕竟还没开始，进行股权登记还来得及。”余文发想想也是，便跑到主席台前对王小飞说：“你们为啥不让他们进来？他们是不是北方重工的股东？”王小飞说：“这帮人都是投票油子，专吃股改饭的。知道哪家公司要股改投票了，就买个100股来搓顿饭，领点纪念品。其中3个早上了我们股改公司防备名单。今天他们来的这么晚，是因为还有一家公司投票。于总，你看看他们手上的塑料袋，